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12月17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12月18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特蕾莎梅称国会下月中旬将表决脱欧协议草案，英国首相否认就英国脱欧再次举行公投的可能。联合国发布2019巴勒斯坦人道计划，呼吁捐资3.5亿美元。美国国会报告指俄罗斯针对非裔美国人影响大选选情。法国将对苹果、谷歌等征收每年5.7亿美元技术税。特朗普再批美联储加息，美国指责中国不公平竞争行为违反世贸原则。河南商丘工厂违规操作大火，11人死亡。印度孟买一间医院火灾，6人死亡，上百人受伤。民阵元旦游行以“香港未完蛋”为主题，法国政府加快让步措施，平息黄马甲运动。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周一断然否认就英国脱欧再次举行公投的可能。法新社消息，特蕾莎梅表示英国国会最快将于下月中旬表决脱欧协议草案。特蕾莎梅周一前往国会就英国脱欧谈判的进展进行陈述，这是特蕾莎梅在布鲁塞尔欧盟峰会以后首次向国会发表谈话。特蕾莎梅警告不要试图举行二次脱欧公投，这会使政府失信于民，并且损害民主，对政治诚信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特蕾莎梅还表示，即使再投票也无助于推动脱欧的进程，只会进一步分裂国家。他还表示说，无意将脱欧选项提交给国会进行表决。特蕾莎梅向国会陈述脱欧谈判的进展，他向国会议员们表示说，计划下个月第三个星期将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交给国会表决。特蕾莎梅表示说，欧盟已就北爱边境后备方案提供了若干保证，但是仍然不够。上周与欧盟领导人磋商之后，他相信对方仍有空间做额外的保证。英国的首相府发言人此前表示，政府会继续游说欧盟就北爱边境后备方案的细节予以法律保证，并且交付国会，同时加紧准备无协议脱欧。英国的在野党消息说，如果特蕾莎梅不定出脱欧协议表决的日期，工党领袖将向特蕾莎梅提出不信任的动议。有消息称，英国政府准备加紧无协议脱欧，但是仍然会尽力争取协议获得国会的通过。面对国会强大压力，越来越多的政府内阁成员要求特蕾莎梅重新评估形势，将主要的几个脱欧方案逐个交给国会议员们进行表决，但是遭到了特蕾莎梅的反对。而对于特蕾莎梅坚持在与欧盟磋商，欧盟方面已经表示就协议条款做出了澄清，目前没有计划再与英国进行会谈，重申不会重启谈判。法国将从明年1月1日开始一项影响广泛的新的法律，对苹果、谷歌等互联网巨头征收技术税。该法律的实施仅在2019年就将带来5亿欧元的收入。据法新社报道，该税收称为 GAFA 收，将得名于谷歌、苹果和 Facebook、 亚马逊这几个公司的名字的缩写。该税收的税收目标指向高利润的互联网技术巨头，这类公司有效率高而通常低于其他的公司。该消息来自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勒梅尔。勒梅尔致力于在整个欧盟达成该税收协议，目前的明显趋势是在欧盟范围之内达成协议将比较困难，这是因为英国目前正致力于脱离欧盟。勒梅尔周一在法国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说，无论1月1号发生什么状况，这项税收都将会在2019年全年实施，我们预计将会产生5亿欧元税收的收入。中国河南商丘市华航现代农牧集团有限公司厂区周一中午发生了大火，现场作业的11名工作人员全部罹难。据初步调查，火灾的起因是因为另外3名工作人员违规操作所致。据中央社综合 中国国内的媒体报道说，涉嫌违规操作的三名工作人员目前都已经被当地警方逮捕。据商丘的综合办公室通报说，这场大火是在周一上午发生，消防单位接获报告之后即派人员前往抢救，但是火势直到下午20:15才得到控制。尽管当地相关单位全力抢救，连中国应急管理部也派工作组前往了现场，但是11名现场工作人员被送往医院救治之后，因抢救无效而全数死亡。经过初步调查，这场大火是因为另外三名工作人员违规操作所导致，这三人目前已经被当地警方逮捕归案。目前商丘市政府启动了紧急应急机制，处理安抚家属，并且调查事故的原因。美国参议院的报告指，俄罗斯试图利用网络来影响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降低选民投票给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的意愿，而非裔美国人是他们锁定的目标。法新社援引美国的《纽约时报》说，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报告预计在本周内公布详情，详述俄罗斯在前年美国大选前后大规模散布假消息，企图影响选情。《纽约时报》引述德州网络安全公司新知识和哥伦比亚大学等共同撰写的报告说，这些操作仍活跃并且持续于许多平台，而华邮则是获得了牛津大学与网络分析公司共同进行的一份报告。报告显示，俄罗斯透过位于圣彼得堡的网络研究社来借枪支等种族等引发争议的议题相关的贴文来强化特朗普选情，并且分化美国选民。总部设在圣彼得堡的这家网站被美国情报部门设为受俄罗斯政府资助的网站。有时指出，两份报告都强调这些机构在网络平台以假账号来支持特朗普，也证实俄罗斯试图干预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俄罗斯以这些账号来诋毁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拉高特朗普的声势，并且加深美国社会的分裂。报告研究还发现，俄罗斯将非裔美国人当作目标。报告指，网络研究社在脸书上锁定非裔美籍的社群，扩大对非裔美籍社群的影响力。最受欢迎的两个账号拥有超过300,000的追随者。报告还发现，网络研究社在脸书创立的81个账号，其中30个以非裔美国人为主，吸引120,000人追随。相较之下，锁定右翼政治分子的网页25页追随者达到了140,000人。右翼网页主要焦点在拉抬特朗普，而左翼网页则是大力抨击希拉里·克林顿。目前难以判断这类宣传是否对2016年的大选带来重大的影响。距离美联储可能升息还有48小时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加紧施压。特朗普表示，世界正在我们面前爆炸，巴黎在燃烧，中国在滑坡，美联储难道能做出升息的决定吗？真是不可思议。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根据各方预测，美联储应在本周三提升利率，此举是在所难免。如果提升，将是本年度第四次提升利率，也是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第七次提升利率。美联储寻求预防特朗普总统大幅免税政策会引发经济过热。目前，美国通货膨胀率为 2%， 失业率仅为 3.7%， 为1969年以来最低水平。传统上，美国总统不干预美国央行，但特朗普上台后打破了这一传统。他批评美联储涨息的想法是疯狂之举，错位。特朗普甚至暗示他后悔选择了鲍威尔担任美联储主席。利息提升会使消费贷款和房屋贷款变贵，因此并不受消费者欢迎，并不隐瞒自己将在2020年连选总统的特朗普对此心知肚明。提升利率将使美元更加坚挺，使进口货变得便宜，而使得美国货物出口变得更贵。这与特朗普政府减少贸易赤字的目标背道而驰。提升利率的前景也使得纽约股市下跌。影响纽约股市下跌的另外一个因素是中美贸易紧张、英国脱欧以及世界经济发展减缓的前景。特朗普任命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处境微妙，但仍竭力不理睬白宫的批评。他表示，我们的决定不可能被政府推翻，央行的决策独立于任何政治考量。 鲍威尔因在周三举行新闻发布会，专家预估美联储将会把利率提升25个点，即便提升后，美联储的利率仍处在历史最低位，但达到了12年以来的新高。
日产汽车公司在前董事长戈恩被解职之后，原计划在12月17日星期一召开的董事会上选出戈恩的继任人选。在戈恩被解职之后，日产的 CEO 西川广人被临时指定为代替戈恩。周一，西川广人表示，他希望法国雷诺能够听一听他对戈恩案件的解释。法国波尔多大学讲师、汽车领域专家施利燕解释说，谁代替长期代替戈恩，这是一个外交的选项，他这样说。
L'enjeu est double, hein, il s'agit à la fois de faire en sorte que du côté Nissan, on soit satisfait du futur remplaçant.
这一选择有双重意义，在日产这一边需要日产对人选满意，另外也需要选出的继任人能够获得雷诺方面的认可，能够严肃认真地落实各方都说要继续的联盟。我觉得根据目前的状况，选个日本人很重要，也需要这是一个不论是在日产还是在雷诺都有良好口碑的人，这是问题。很显然，目前的代理董事长是不适合这个位置要求的。
美国在周一表示，中国不公平竞争行为违反了世贸组织的规则。请听方华的介绍。
美国周一表示，中国的不公平竞争行为违反了世贸组织的规则，损及外国企业和员工，但表示华盛顿将引领世贸组织的改革努力。路透社周一自日内瓦报道说，美国驻世贸组织大使习大南在美国贸易政策检视会一开始就说，世贸组织没有足够能力应对中国带来的根本性挑战，中国在经济和贸易方面依然采用政府主导的重商主义做法。美国贸易政策检视会每2年在世贸组织举行一次，美中两国已经多次在世贸组织的会议上发生交锋。上个月，习大南在世贸组织会议上表示，中国正利用世界贸易组织推动非市场政策，这些政策扭曲了全球市场，导致大量产能过剩，尤其是在钢铁和铝领域。而中国官员反驳说，美国没有能为其有关中国经济的毫无根据的指责提供依据，美国是利用这些申诉来掩饰自己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的行为。目前，美国和世贸组织在上述机构的职能上产生争执，该机构负责解决各国之间的贸易争端，是整个组织的关键职能，在贸易争端上有最终决定权。美国质疑该上诉机构在世贸组织中的角色，阻挠该机构任命新法官。如果不能尽快加以解决，贸易争端解决机构将最快在明年陷入瘫痪。最近在阿根廷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各国领导人在解决世贸组织缺陷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与欧盟即将就世贸组织改革一事展开交锋，而这场争端的结果很可能会削弱该组织的权威，进而导致西方为了遏制中国所做的努力遭到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明确表示，如果世贸组织无法解决在贸易争端方面的问题，美国将会阻碍其上诉机构新法官的任命程序。
联合国周一发布2019年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道应对计划，呼吁国际社会向巴勒斯坦提供3.5亿美元的援助。反行者称，联合国提出的2019巴勒斯坦人道捐资比2018年有所减少。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道主义协调员麦戈德里克周一和巴勒斯坦社会发展部长沙伊尔发布了2019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道应对计划。该计划显示，在加沙走廊和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地区，共有250万巴勒斯坦人需要救助。该计划发出了3.5亿美元的捐助呼吁。不过，由于捐资者减少，联合国提出的2019年巴勒斯坦人道捐资比2018年有所减少。2018年的捐资预算达到了5.39亿美元。印度孟买西部市郊一家医院周一发生了火灾，造成6人死亡，另外100多人受伤。据法新社消息， 悉，大火发生在当地时间周一下午4:00左右，火警原因目前仍然在调查之中。香港民阵计划元旦发起游行，游行会以香港未完蛋为主题。据主办者说，游行元旦当日下午会从铜锣湾起步，以政府总部东翼地点作为终点。法国政府加快让步措施以平息黄马甲运动。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英国脱离欧盟之日迫近，然而在英国有关就英国脱欧再举行一次全民公决的提议越来越多。尽管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排除了这种可能性，但是在英国国会对首相与布鲁塞尔达成的脱欧协议充满敌意的背景下，这种想法日复一日扩大地盘。哪种力量居于上分？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始终反对再就英国是否脱欧举行一次全民公决，他认为那样做的结果将消失掉英国人民对政治体制及英国民选代表的信任，背叛人民的意志。他表示，第二次公决不但不可能使英国往前走，反而是在国家需要团结的时候更加分裂。特蕾莎梅周一宣布，英国国会将于1月14日将对他与欧盟达成的脱欧方案进行表决。在英国国会，许多保守党议员亦反对重新公决，支撑特蕾莎梅内阁在国会保持必不可少多数的北爱尔兰统一党也是如此想法。然而，现在已有少数保守党议员表态支持对英国是否脱欧重新进行公决。至于反对党，英国工党的态度是，如果政府不能满足工党提前举行大选的要求，不排除支持重新举行全民公决。其他的反对党，比如自由民主党以及志在脱离英国独立的苏格兰民族党，一直坚决反对英国脱欧，当然支持进行新的全民公决。数月以来，英国民间进行的人民投票运动，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在英国全境说服选民要求政府再组织一次全民公决，目前得到了工党出身的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以及保守党出身的前首相梅杰以及伦敦市市长萨迪克汗的支持。决定权在谁手中呢？首先应由英国政府做出重新举行公决的决定。政府开放绿灯后，国会应对新公决通过一项新的框架性方案。这一框架性法律最重要的是应明确公决提问的问题是什么。新公决投票日期并不一定非要写在法律上，日期可以随后确定。公决提问的问题是什么呢？提问题的方式很多，可能性很多，难以达成共识。一个假设，提出的问题将在首相特蕾莎梅辩护的脱欧协议与经济界人士害怕的没有协议硬脱欧之间做出选择。但是一些反对脱欧的人士希望硬提出撤销脱欧进程的问题，还有一些人希望在公决时向选民同时提出三种选择：在与欧盟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脱欧，在没有任何协议的情形下脱欧，还是不脱欧。什么时候举行？根据伦敦城市大学的学者，组织这样一场全民公投最短也需要22周。也就是说，假如政府在周一做出举行新公决的决定，新公决最早也必须等到2019年5月底才能举行。但是如此长的期限将会对英国举行欧洲议会选举造成问题。欧洲议会选举投票将于5月23日开始，如果那时候英国还是欧洲联盟的成员，是否应该选出新的欧洲议员？这一日期同时牵扯到推迟英国脱欧的日期。英国预计在3月29日正式脱欧，如果是这样，就必须要获得欧盟领袖的同意。无论如何，英国国会1月14日就英欧达成的脱欧方案表决至关重要，如果方案通不过，英国将会陷入一场政治危机。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第24届世界气候大会上星期六15号在波兰结束，会议艰难地达成了一项协议，与会的196个国家就如何落实2015年达成的巴黎协定有了一致的意见。这是12月17号星期一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大字标题。该报表示，虽然会议达成了一项协议，但是国际社会没有能够就增加努力达成一致。法国世界报在头版头条大字标题中写道，第24届世界气候大会让人们失望。该报还援引哲学家 Dominique Bourg 的话说，在气候问题上，民众的意识觉醒和政界的无所作为形成反差。12月18号星期二的晚间，法国阿赫德电视台将播出有关习近平的纪录片。星期一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对这一节目进行了介绍，相关的大字标题是习近平中国的钢铁侠。文章写道，随着习近平的权力越来越大，习近平就既让世人着迷，也让世人担忧。看起来很像是一个老好人，但却又足以向西方挑战的习近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现在拥有所有权力的习近平，要把他的国家带向哪里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阿赫德电视台制作这一节目的两名记者，首先使用了一些档案照片，尤其是一些文革中的照片。当时只有10岁的习近平眼看着他的父亲受到红卫兵们的蹂躏。同时制作这一节目的两名记者还请来了10多名法国的专家、英美的专家以及中国的专家，其中有亲习近平的，也有反对习近平的。有些受邀的嘉宾虽然受到争议，但他们又是无法避免的嘉宾。这比如和中国非常亲近的法国前总理拉法兰。文章说，也有一些嘉宾不太常见到，尤其是欧洲的电视台很难请到的中国专家。文章说，不论这些受邀的嘉宾是对习近平喝彩，还是对习近平表示遗憾，但他们都强调了习近平的决心。文章说，习近平非常清楚，在中国政治不是一场欢乐的晚宴，只要稍微有那么一步踩空了、失误了，对手们都会抓住机会报复的。另外，世界报的文章还指出，在阿赫德电视台的这一节目中，虽然短暂，但是节目还是显示了习近平在中国是受到欢迎的。虽然西方人嘲笑习近平特意给自己树立的个人崇拜，但是中国人喜欢习近平这个强人，喜欢这个能够让中国处于世界舞台中心的强人。在法国世界报的网站上，星期一，该报还刊出了一篇和中国有关的文章，报道了杭州向狗开战。文章写道，在杭州市政府禁止人们白天在街道上遛狗，人们被禁止饲养的狗的品种有34种。杭州之所以有这些禁狗令，原因是杭州这座城市被20年前在中国还罕见的宠物狗所淹没。不过文章也援引一名海归人士的话说，应该对人们进行教育，而不应该这么强硬地采取禁止措施。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美国专栏。
加拿大司法机构12月1日逮捕了中国华为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财务长孟晚舟，引起中共当局歇斯底里般的反应，令世界为之错愕。为了营救孟晚舟，中共政权动用了其在加拿大的所有力量，使用了从未使用过的语言， 中国大使卢沙野在加拿大《环球邮报》撰写文章，指责美加对孟晚舟展开政治追杀。中共当局还抓捕了两名加拿大公民作为人质，要挟加拿大释放孟晚舟。孟晚舟11日获保释后，中国已派出国安人员在孟晚舟家周围24小时监视其一举一动。此时的孟晚舟为什么如此重要呢？她的被捕对于中共意味着什么呢？孟晚舟是因为华为公司向伊朗转卖从美国购得的高科技产品，帮助伊朗逃避国际金融的监管而遭逮捕。为了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2015年7月14日，美国、中国、俄罗斯、英国、德国、法国等六国就限制伊朗发展核武达成协议，美国则发布向伊朗销售高科技产品的禁令。孟晚舟作为华为的第二号人物，参与了华为向伊朗转卖美国高科技产品的全程。一旦所有细节公出，中国则必遭世界舆论的谴责。华为这个公司从1987年成立至今，从无自己原创的技术和产品。这些年，华为又盗取了美国的 5G 通讯技术，以低价推向世界市场，成为试图取代美国科技主导地位的中国制造2025的主力。与苹果、三星并列为世界三大手机品牌的华为手机，除了机壳上的华为商标是中国的，其他零部件全部山寨美国、韩国、日本的产品。华为手机而且是世界上唯一带有防火墙和间谍功能的手机，它不但屏蔽墙外的资讯，而且把手机使用者的所有信息及时传送到北京的国民监控中心。华为还通过承包外国电信工程、推销手机和参与 5G 建设，窃取各国情报。孟晚舟被捕和被引渡到美国受审，有可能揭开华为盗取知识产权与开展间谍活动的秘密，这对中共是致命一击。孟晚舟12月1日被捕后，美国斯坦福大学华裔教授张守胜自杀身亡。张守胜掌握着美国最新科研成果，他是中国千人计划的成员，被千人计划网罗的美国华人科学家绝大部分干了出卖美国科研情报的勾当。据报道，当天张守胜要前往墨西哥与孟晚舟会面，但已被 FBI 控制。张守胜的死亡过程其家人讳莫如深，葬礼拒绝媒体采访，没有人相信张守胜是因为忧郁症自杀。他与华为的关系与他的死亡过程有可能随着孟晚舟被捕和受审而揭露出来，这里边有中共惧怕的惊天秘密。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特蕾莎梅表示，国会下月中旬将表决脱欧协议草案。英国首相否认就英国脱欧再次举行公投的可能。联合国发布2019年巴勒斯坦人道计划，呼吁捐资3.5亿美元。美国国会报告指，俄罗斯针对非裔美国人影响大选选情。法国将对苹果、谷歌等征收每年5.7亿美元的技术税。特朗普再批美联储加息。美国指责中国不公平竞争行为违反世贸原则。河南商丘工厂违规操作发生大火，11人死亡。印度孟买一间医院大火，6人死亡，上百人受伤。民阵元旦游行以香港未完蛋为主题。法国政府加快让步措施以平息黄马甲运动。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芳华主持的今日经济，还有国际纵横，还有珍妮特主持的法国文艺欣赏，欢迎您收听。
听众朋友，据路透社报道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位高级官员表示，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已经在影响亚洲的企业信心和投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能会在1月份进一步调低全球增长的预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区区长李长庸表示，受贸易战冲击最严重的亚洲国家可能包括日本和韩国，因为他们的经济依赖对中国的出口。李长庸称，全球经济增速比11月份的时候预计的略微慢了一点，投资远弱于预期，贸易紧张局势已经影响到全球的信心和投资，特别是在亚洲。他表示，不确定性很大，这意味着上升和下滑的风险都存在，但目前我们认为下滑的风险要更高一些。李长庸在论及中国的时候表示，尽管外部阻力日渐增加，中国并未转向采用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因其有必要应对缩减超额负债等长期的挑战。他指出，中国还没有加速推出刺激举措，只是暂时不踩刹车，但如果贸易紧张情势升高，增长陷入滑坡，不排除他们准备动用刺激措施的可能性。汇丰私人银行星期一表示，预期中国将推出更强力的财税以及货币刺激措施，支持国内的增长，以减轻贸易不明朗的影响。预计中国2019年的 GDP 同比增长将可以达到 6.6%， 与今年持平。另外，汇丰私人银行预测，中国明年出口增长将放缓至 3.5%， 加上美元强势将缓和，人民币汇价将逐步向稳。预测明年年底人民币对美元价温和贬值在1:7.1左右，而中国央行明年将合共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共2%。汇丰私人银行亚洲区首席市场策略师范卓云向媒体表示，展望2019年美国利率见顶会令美元强势转弱，为新兴市场及亚洲资产消除了重大的不利因素。我们预期明年全球经济将继续增长 2.6%， 所以市场担心经济衰退是过度悲观。汇丰私人银行预测，今年全球、美国以及中国的 GDP 分别增长为 2.9%、2.9% 以及 6.6%。2019年预计分别增长为 2.6%、2.5% 以及 6.6%。范卓云表示，对中国明年的 GDP 预测已经考虑到了美国一旦落实将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货品关税由 10% 提高到 25% 的影响。根据该行的测算，倘若涉及2000亿中国商品关税升至 25%， 对中国 GDP 的增长影响为75个基点。自中美两国12月初达成贸易停战协定以来，中国做出了一些让步，美国对此表示欢迎。但贸易专家以及了解双方谈判情况的人士表示，美国要求中国对贸易行为做出长期的改变，而中国做的还远远不够。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月1日在阿根廷一致同意，不将双方的关税战进一步升级。此后，中国恢复进口美国大豆，这是两国之间规模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削减了从美国进口汽车的关税，也不再提中国制造2025，而且告诉国有炼油厂增加进口美国的石油。特朗普认为，这些迹象表明中国想达成一个大规模全面性的协议，但专家们称，这些举措仅仅让中美回到了贸易战之前的状况，对于解决美国的核心需求作用不大。美国要求中国做出结构性的调整，停止补贴大型国有企业，以及不再强制把美国技术转让给中国公司。熟悉相关磋商情况的知情人士说，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将坚持让中国承诺改变有关竞争政策、合资企业、知识产权和市场准入等方面的法律，并强制实施这些改变。中国恢复进口美国的大豆，但初步购买150万吨，令交易商感到失望。通常中国一年从美国农户手中收购3000万到3500万吨大豆，2017年的购买金额为120亿美元。一位熟悉美国谈判策略人士在谈及中国初步购买大豆时表示，我们很高兴有了大豆交易，希望还会有更多。另外，中国做出的最吸引特朗普的让步是暂停对原产于美国的汽车征收 25% 的惩罚性关税，将关税税率调回到5月份开始实施的全球性的 15% 的关税。但有学者分析认为， 由于中国市场放缓，而且国内产能过剩，中国不太可能增加自美国的汽车进口。日本方面，随着全球经济面临的风险升高，日本央行预料将加入其他主要央行的阵营，警告保护主义可以增长造成的威胁，并暗示维持资金龙头打开的决心。到目前为止，日本企业似乎能够应对中美贸易局势。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小专题《今日经济》。
各位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美中贸易战如火如荼，但实际上中国与欧洲之间也同样存在严重的贸易分歧。欧盟长期批评北京实行不公平的政策，包括补贴、倾销和操纵货币等，使北京在中欧贸易中获得巨大的顺差。那么面对中国的经济威胁，欧洲和美国能否从对抗走向合作呢？纽约时报的文章分析说，布鲁塞尔正在为限制中国投资建立防御机制，指责中国从外国公司夺走技术，并对中国试图破坏他们的政治体制发出警告。这一切听起来可能像是华盛顿的官员们策划的一个行动计划，但这个议程却直接出自布鲁塞尔。正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贸易问题上与中国较劲的时候，欧洲也处于与北京的冲突之中。这种冲突以其特有的方式同样激烈地进行。欧洲领导人对中国越来越担心，他们认为中国在声势浩大地介入欧洲大陆的经济，包括在保加利亚花2300万美元扩大港口设施，为连接匈牙利和塞尔维亚的高速铁路提供38亿美元的投资，以及收购在全球拥有1.4万员工的德国机器人科技公司。现在布鲁塞尔正在通过法律来对抗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上个月，欧洲的议员和政治领导人同意建立一个系统，对欧盟28个成员国的投资进行审查，作为保护关键产业的一种方式。此举明显是针对中国的。欧洲的政客们也感到沮丧，尽管他们对中国的担忧中有许多与美国政客的一样，但欧洲和美国几乎没有战略上的合作或者是协调。特朗普政府非但没有与欧洲联手遏制中国的经济扩张主义，反而对欧洲表示鄙视。包括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在内的白宫官员一直认为，与欧洲的摩擦分散了人们对严格控制中国这一更为紧迫任务的注意力。马姆斯特罗姆说，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官员们正在幕后就对华贸易问题进行相当有建设性的讨论。但是与布鲁塞尔官员的谈话表明，自特朗普上台以来，欧盟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明显恶化，他们不确定如何能够挽回欧美关系。针对特朗普声称欧洲对美国产品不公平的说法，欧盟委员会和美国的政府代表已经试图拆除医药、医疗器械以及贝类产品等行业的贸易壁垒。但几位参加谈判的人士说，欧洲和美国官员完全不同步，很难取得进展。双方都指责对方蓄意阻挠。美国对欧洲坚持在达成任何协议之前，要在28个成员国中达成共识表示失望。白宫官员直接对欧洲人说，他们认为欧洲人抱着等待特朗普政府下台的希望，拖延时间。美国驻欧盟大使葛登·桑德兰说，美国和欧洲错失了联合起来反对他称之为中国一贯的不公平的贸易做法的机会，但双方也有合作的例子。今年9月，莱特希泽与日本和欧盟的同行在纽约会面后，三方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反对来自政府拥有或者是得到政府补贴的企业的不公平竞争，这显然指的是中国。但欧洲人指责白宫用未经考虑的交易性的方式来处理双边关系，让气氛恶化。今年5月底，特朗普对来自欧洲的钢铁和铝征收关税，同时威胁要对外国制造的汽车和汽车零部件征收关税，让欧洲人感到困惑。欧洲议会的丹麦籍议员科夫德说， 美国政府准备对欧洲征收关税，这是一次令人震惊的经历。科福德说，去年年底，他和欧洲议会的一个代表团在华盛顿与罗斯共进午餐时，他首次意识到了特朗普政府对欧洲的敌意有多么深。科福德说，我们向他们呼吁，我们应该一起挑战中国。他说，不，你们和中国一样坏。罗斯说，他对那次谈话有不同的记忆。他说，我们说的是，欧洲和中国都在口头上支持自由贸易，但实际上都比美国实行更多的保护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对欧洲的威胁甚至大于中国对美国的威胁。在美国，人们指责来自中国的廉价产品摧毁了美国的工业腹地。欧洲也经历过同样的事情。在过去十年的金融和债务危机动荡中，中国努力扩大自己的经济投资组合，致力于世界各地的制造业，导致了欧洲各国国内报酬不菲的中产阶级工作岗位的减少。欧盟行政机构欧盟委员会为保护欧洲的钢铁行业免受中国补贴竞争对手的冲击，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在过去十年里，中国制造的廉价太阳能电池摧毁了德国培养太阳能电池产业的努力。中国近年来还在欧洲各地收购了大量的资产，在令欧洲最脆弱的经济体感到不安的债务危机期间，中国投资了葡萄牙和希腊的港口，甚至买下了意大利电网的股份。根据研究公司荣鼎资讯的数据，去年中国在欧洲的投资总额为400亿美元，而在美国的投资是290亿美元。上个月在布鲁塞尔做出的决定将赋予欧盟更多的权力，阻止这类的收购。欧洲领导人还担心中国试图破坏欧洲的团结。自2010年以来，中国与11个东欧国家和5个巴尔干国家一直在举行名为 16+1 的峰会。该集团声明，其目的是促进商业联系和投资，其中一例是对保加利亚的黑海港口布尔加斯港货运设施的改造项目。即使美国和欧洲对中国的经济政策有许多相同的反对意见，但在如何应对这一问题上，双方依然存在很大的分歧。特朗普利用关税和征税威胁向中国施加压力，他的做法一直是非常规的。特朗普认为，国际贸易是项交易，由他本人谈成，当事者是他本人，是他和习近平之间的事情。欧洲希望保留世界贸易组织作为解决冲突的论坛。上个月，欧盟委员会提议对该组织的规则进行修改，部分原因是为了缓解美国对裁决贸易争端的委员会的顾虑。这些改革将限制上述委员会可以处理的法律问题，这是在回应美国对上诉委员会越来越权的申诉。另外，欧盟计划加大欧元在能源、大宗商品和飞机制造业等战略部门的使用，挑战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主导地位。欧盟委员会公布了一份旨在促进欧元发挥更强大的国际作用的计划。该委员会称，特朗普推行的政策凸显了加强欧盟经济主权的必要性。欧盟贸易专员马尔姆斯特伦表示，如果美国对外国汽车加征关税，欧盟已经准备好对美国的商品实施报复性的措施。特朗普威胁要对外国汽车和汽车零部件加征关税，给欧盟与美国刚刚展开的贸易谈判蒙上了阴影。马尔姆斯特在访问美国期间告诉媒体，欧盟正在拟定一份针对美国商品的反制清单，如果美国要制裁欧洲商品，那么欧洲也将进行报复。金融时报刊登了一篇沃尔夫冈·明肖的文章，称面对美国优先，欧洲的回应远不如俄罗斯和中国有力，欧洲错失了太多的机会，如今内部危机让其无暇他顾。文章分析说，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运动对欧洲无异于晴天霹雳，他将美国对北约的承诺与欧洲兑现其国防开支承诺联系起来，他正在利用美元支付基础设施迫使欧洲公司遵守他重新对伊朗实行的经济制裁，他在破坏多边贸易体系，对欧洲的钢铁铝加征关税，可能会很快对欧洲的汽车加征关税。作为回应，欧盟正试图建立一种特殊的载体，为违抗美国制裁在伊朗做生意的欧盟公司提供资金。但是，没有一个欧盟成员国希望这个载体设在自己的国家， 因为他们害怕引发美国总统的愤怒。把这个跟俄罗斯和中国有利得多的回应相比较一下，当美国政府让 Visa 和万事达停止在俄罗斯提供交易服务的时候，俄罗斯政府在美国管辖范围之外开发了另外一种支付系统，俄罗斯还创建了一个替代性的国内金融电文交换系统。这一构想的目的是摆脱对 SWIFT 的依赖。 SWIFT 的总部设在布鲁塞尔，根据欧盟法律的运作，但受到美国政府的强有力的影响，出于同样原因，中国也在发展自己的跨境银行间的支付系统。中国和俄罗斯比欧盟更明白，他们需要摆脱那个基于美元的支付基础设施。为什么欧盟的回应相比之下如此虚弱？文章分析说，一个容易出现危机的货币联盟，以及通过扩员把一些在政治上还没有准备好加入欧盟的国家吸收进来，是欧盟现在自顾不暇的两个深层原因。尽管发生了英国脱欧，但欧盟的问题并不在于面临解体威胁，而是错失了太多的机遇。欧盟也取得了一些成功，它在伊核协议的谈判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由于美国的退出，眼下它没有能力有效地维护该协议。他在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上也展现了自己的坚持，但在能源供应方面依然依赖俄罗斯。他成功地在英国退欧谈判中保持了团结，但英国退欧是他面临的各种麻烦中最不需要担心的一个。与欧洲地缘政治地位日渐衰落相对应的是，是其技术领导者地位的丧失。目前，欧盟依然是全球汽车制造中心之一，但是中国在电动汽车电池方面已经超过了欧盟。美国在电池和人工智能这两项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技术上均为老大。文章说，欧盟将聚焦于保持它所取得的成就，但将设法适应二流世界强经济体的角色，管理好其实力相对衰落的过程。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专题节目《国际纵横》。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公民论坛》和《法国风土人情》，欢迎您收听。
各位听众，目前在里昂的糖厂展览厅 La Sucrière 正在举行为期三个月的达文西展览，展出西方文艺复兴代表人物达文西的一系列创作及发明。位于里昂的汇流博物馆附近的这个糖厂展览厅，本次达文西大展，其闻名全球的画作《蒙娜丽莎》不再是这个达文西大展主要目光的集中点了。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达文西发明的直升机的原创理念、潜水艇的理念，以及绘画史上首次利用光线技巧，他也是当代的素食主义先锋。在达文西这些自然科学发明作品之前，我们看到的是100多幅铅笔的素描及展览方以 3D 来呈现其发明理念的作品，还有200多个前述发明理念的模型，还有这为16世纪天才的许多手稿。这些展览品当中还包括了亿万富翁比尔盖茨以黄金般的代价买下的达文西的几个作品。达文西是在500年前到了法国，进入当时年轻的法国国王法朗索瓦一世的宫廷。达文西是一位发明家、哲学家、园艺家，也是著名的绘画大师、艺术家，文艺复兴时代的代表人物。生前他在法国国王安普瓦斯的王宫克洛吕塞的宫殿进出自如，也长期生活在那里，直到过世。因为法朗索瓦一世把达文西奉为上宾供养，这位年轻的国王需要这位大师在宫廷中可以让他随时就教发问，提出所有方面的问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虽然达文西的意见不见得要真正成就落实什么具体的工作表现， 而法国国王要求他替王宫设计了惊人的大工程，如庭院的设计、建筑等等方面。而达文西还发明了令人惊奇的航天器材的理论，他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完成了著名的蒙娜丽莎神秘微笑的画像。1719年5月2号，达文西就是在这里生病了几个月后过世的，享年67岁。后来他也就逐渐被人遗忘了，直到18世纪末期，当法国的罗浮宫建成1793年的时候，他的作品展出后，才让世人在惊艳他这种天才横溢的人物。在里昂糖厂展览厅举行的这项展览，有200多件的达文西的作品，很多都是可以用手指去触碰、可以用手去操作的展览品，尤其是参观的小朋友们特别的感兴趣。而就在这些展览模型的背后，是有20多人在四年当中去揣摩、模仿、理论制作出来的这些模型，为的是复制达文西大师的创作。例如一个鸟兽般带着长双翼翅膀的飞行器，那个翅膀有如帆船的帆布，一片片的约10片接连组合着。这是以达文西要点般的手稿文字记载的古文件为基础而研究复制成了。展品中还有一些达文西的小本的手稿笔记，上面有达文西绘制他发明的东西、插图、草图，如战术、还有建筑设计、各种机器以及航天器材。达文西似乎都可以从这些理论中发明出来。馆长介绍说，达文西是一个奇怪的人物，也是一个传述想法和概念的大师，他其实可以全部都落实发明。虽然最后航天器、汽车、飞机，他用当时代可能的器具去发明创造是很困难的。例如达文西想象的飞机，当时创造出来实在太重了，根本飞不起来，但他发明了飞机的艺术技术。这样我们也看到他发明了降落伞的原初理论，或是大炮车，它是在15世纪并没有办法成功发射大炮的，但肯定的，这位科技的先知概念已经超前了几个世纪。例如一双双层的外壳的船只，达文西想象中，但是在1913年当铁达尼号沉沦时，它的船身并没有这个双层的船壳。铁达尼号沉没之后，国际海事法更改了，才接着规定凡是大船的船只都必须有双层壳的设计建造。而达文西早就想象发明到双层壳的概念了，在他过世了500年之后，他的这些无限制的发明理论很触动现代发明人心中有感戚戚焉，让参观者对于这些小荧幕所展现的好奇不已。小朋友 Sophie 看完展览后表示说，我们现今科学的发现，但达文西的时代理念实在超感太多了。一位 Ellen 的女士也为达文西超前发明天才而感到瞠目结舌，他说达文西实在是个各个方面的天才。本次的展览针对达文西的文物及发明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展览，展览在里昂的展览厅后一直到2019年1月为止，最后会开始做环游世界的全球各地的巡回展览，如在巴塞隆纳、新加坡和香港。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要一块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Jacques Dutronc 所演唱的 Le Bourdoniste。
Je suis pour le socialisme et pour le capitalisme parce que je suis opportuniste. Il y en a qui contestent, qui revendiquent et qui protestent. Moi je ne fais qu'un seul geste, je retourne ma veste, je retourne ma veste, toujours du bon côté.Je n'ai pas peur des profiteurs ni même des agitateurs. Je fais confiance aux électeurs et j'en profite pour faire mon beurre. Il y en a qui contestent, qui qui revendique et qui proteste. Moi je ne fais qu'un seul geste, je retourne ma veste, je retourne ma veste, toujours du bon côté. Je suis de tous les partis, je suis de toutes les patries, je suis de toutes les coteries, je suis le roi des convertis. Il y en a qui contestent, qui revendiquent, qui protestent. Moi je ne fais qu'un seul geste, je retourne ma veste, je retourne ma veste, toujours du bon côté. Je crie vive la révolution, je crie vive les institutions, je crie vive les manifestations, je crie vive la collaboration. Non, jamais je ne conteste, ni revendique, ni ne proteste. Je ne sais faire qu'un seul geste, celui de retourner ma veste, de retourner ma veste, toujours du bon côté. Je l'ai tellement retourné qu'elle craque de tous côtés. À la prochaine révolution, je retourne mon pantalon.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特蕾莎梅称国会下月中旬表决脱欧协议草案，英国首相否认就英国脱欧再次举行公投的可能。联合国发布2019年巴勒斯坦人道计划呼吁捐资3.5亿美元。美国国会报告指俄罗斯针对非裔美国人影响大选选情。法国将对苹果、谷歌等征收每年5.7亿美元的技术税。特朗普再批美联储加息。美国指责中国不公平竞争行为违反世贸原则。河南商丘工厂违规操作大火，11人死亡。印度孟买一间医院大火，6人死亡，上百人受伤。民阵元旦游行以香港未完蛋为主题，法国政府加快让步措施以平息黄马甲运动。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日历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从6点到7点是本台第一次的中文广播时间，第二次播音是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还是一块儿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Bernard 和 Lavillier 所演唱的 Croisière Méditerranéenne，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Venu des hauts plateaux, incendié par la guerre, écrasé de soleil, les fourmis silencieuses, fouettées par la poussière, dévorées par le sel. On avait tous un jour imaginé la mer et la douceur du vent. Et dans cette nuit noire qu'on a payé si cher, on coule en dérivant. Croisière méditerranéenne, sourire carnassier des murènes, très loin des sirènes italiennes. Tu atteindras ces rives sombres, très près des côtes siciliennes, les vierges noires comme une traîne. Imaginez la mer qu'on a payée si cher. Imaginez la mer. On est venu de loin, plus loin que tes repères, à des millions de pas. On est venu à pied, du fond de la misère, on nous arrête pas. Retourne à la maison, et si j'en avais une, je ne serais pas là. Et la mer engloutit dans un rouleau d'écume, mon chant et puis ma voix. croisière méditerranéenne, sourire carnassier des murennes, très loin des sirènes italiennes. Tu atteindras ces rives sombres, très près des côtes siciliennes, des vierges noires comme une traîne. Imaginez la mer qu'on a payée si cher. Imaginez la mer. Imaginez la mer. Nous dormons dans des villes, ombre parmi les ombres, des longs couteaux tirés à deux doigts de l'Europe. On a rêvé si fort, on commence à douter. Tu es resté debout devant les barbelés, sur le ciel minéral. Tu commences à ramper en dessous du silence et dans l'oubli total.